谢谢西藏老的介绍，谢谢弟兄姊妹的朗诵，让我自己心灵里面再一次受到了激励。这个本来我没有准备，西藏老知道，听到西藏老的介绍，听到两位弟兄姊妹的朗诵的时候，我就心灵里面临时有感动，从西藏老的手里面把这个最后的路程我要来。我也没有准备，我想着继续给弟兄姊妹朗读最后的很少的一段一部分。这个题目是最后的路程，一共有八段，我所读的是最后的来路的一部分。我是基督的一个小军，也就是你们的弟兄，虚度了多少个岁月，已经是将残了小灯，常念恩主的恩宠，常愧不配的一生，常感亏欠重重，常怕两手空空，常叹欠债累累，常恐无力还清，常有一些负担，常觉心情沉重，常盼多有弟兄，常望共同担承。臣让中国信徒用血泪书写了自己的教会历史，又让千万同胞走出国门，布满了世界各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竟然有神美好的旨意。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积得了这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时机。愿琴瑟奏出更强的乐曲，愿音符更加有力的飞起，愿远方的无声阁展开双翅，带着我们看一看全世界的华侨华人，看一看神为我们做的大事。我们要飞往汉城，飞往巴西，飞往太平洋的许多岛屿，飞往东南亚的许多山区，飞往意大利的许多乡镇，飞往俄罗斯的许多城市，去看望哥林多的华人团体，去看望菲律宾的华人兄弟，去看望澳大利亚的许多肢体，去看望非洲大陆的福音战士，去看望留学全球的新兴学子，去看望布满全地的神州后裔，看一看约帕这样华人蒙恩的诚意，看一看中东那些福音未得的荒地，度过几十次的春风夏暖，送走了几十次的秋雨冬寒。我这个小兵已经到了老年，遍体多有伤残，心灵常觉枯干，但愿我有远方无声阁的语言和你们互利互勉，用祷告陪着你们出发征战。我们要走向宁夏，走向陕甘，走向云贵，走向四川，走向青藏的高原，走向新疆的高山。愿灵风吹动，愿灵雨浇灌，愿我们的同胞骨肉同盟恩典，愿我们的可爱家园鲜花开遍。然后我们走出国门，勇往直前，愿天国的福音继续西传。亲爱的弟兄啊，庄稼已经发白，缺少工人收益，到处都在求援，到处都有急需，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为什么还要思虑 为什么还在犹豫？恩主培育我们一生一世，常是使用我们一世一时。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啊，你在哪里？愿我们听见进军的号角，愿我们起来向普世宣道。我们经过了熔炉的铸造，我们经受了烈火的煅烧，我们要沿着十字架的血肉继续向前奔跑。愿我们听见脚声高昂嘹亮，让我们随着征人一同歌唱，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场荒凉，遍地泥石亡羊，一切虚人牧养。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命要为主去摆上，心在永远的家乡。肩负起沉重之架，身披着全副军装，手举着福音火把，脚走向独炉疆场。几十年来脚步匆匆，岁月匆匆，我这个小兵已经成了老兵。虽然是老兵，仍旧是小兵，仍旧是排尾的战士，仍旧是你们的弟兄。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跑进这最后的路程。愿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呼召，愿我们看到前一代的教宗，愿我们听到出征人的战歌，一同高唱：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我们低头吧，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让众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聚集，也有许多的福音朋友，我们在这里一同要寻求主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主让这里的弟兄和姊妹有这样的朗诵和朗读，也让你的孩子心灵里边再受一次激励。但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边工作，不仅是在讲台上面的人，在这样的人心灵里边工作，神啊，愿你的灵也在讲台下面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工作，也在一些个福音的朋友们当中，虽然还没有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深信圣灵也要在这基督的朋友们的心灵里边工作。让我们真是看到在这个末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主你把许多的使命放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西方的教会是有些的时候有软弱有衰退，但是我们看见神你却使中国的教会日渐兴旺，无论是在海内，无论是在海外，无论是在欧亚非，无论是在其他的一些个州，其他的一些个地方，主我们看到了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既蒙了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也会白白地把这恩典分给其他一些还没有得到恩典的人。那就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是天天从你那里领受，让我们也是因着你的缘故，让我们也有付出。主啊，求你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让多少宝贝的弟兄姊妹灵里面刚强，眼前有亮光，有属灵的带领，有属灵的看见，让我们的机会不至于突然。亲爱的主，也求你今天也是照样的感动我们在座还许多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 咱们就看到我们这一生应当走何等的道路，应当是如何的度过这有意义的人生。亲爱的主啊，求主让我们众多的朋友们和我们一样口唱心和，愿意一同亲近我们亲爱的父神，一同走着天国的道路。感谢主要从我们当中兴起众多的福音大军和举世的福音战士们，一同歌唱，一同高举你的旌旗，一同为你的圣名，为你的福音工作而征战。谢谢天父，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定如何。但愿按照我们的光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众多弟兄姊妹灵力的充沛，生命刚强有力，奔跑路程的时候，只是看见你自己的手在扶持，你的旌旗在前面引导。谢谢天父，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日晚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知道你孩子的软弱，主啊，你孩子的话语有限，但愿你自己的恩典是无限的，你的能力主啊在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上显得完全，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能力是出于你，不是出于你的孩子自己。主也求主今天特别恩待我们，今天无论是已经进入的还是没有进入的，灵里面都有所提升，有所看见，你名得荣耀，让我们众人得到平安喜乐和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谢谢天父，主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主，我们一起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找到以后我自己读给大家。在这里再说一句感恩的话，用我82岁的年龄，这样的小的圣经，这样的小字，我还能够看见，这是神的恩典吧？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本事吧？啊，荣耀归给神啊！不但这样，这里边的小字我还能够看了啊！我读给大家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马太福音16章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里有古卷做我没有我字，有古卷无我字，小字，我对的对不对？说的对啊，感谢神吧，真的。好，在这是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就是那些个门徒说，有人说啊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个地方，需要把这个背景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段背景是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一段时间以后，带着少数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利比那个地方比较偏静，人不是太多，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问那几个门徒说：“别人那几个人说我是谁呢？”那几个门徒就回答说：“别的那几个人说啊，主耶稣基督是耶利米，是以利亚，是施洗的约翰，先知里的一位等等的。总而言之，是先知，是名人，是宗教的领袖，是这样的几个人。”耶稣基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就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 看这是两种不同的答案。一种答案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先知，是名人，是宗教领袖啊，是很有作为的。但是另外像彼得就回答说，你是神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救主，是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那个救世主。这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所问的啊，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就是说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有人有不同的答案。我们信靠主的人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为我们流血舍命，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把我们从这个罪事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走完了世路的时候，我们能到天父那里去。没有走完世路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信主的人是这样看的，没有信主的人看呢，大概看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作为，是一个宗教的教门的领袖，或者说是一个教主，跟那个佛教的释迦牟尼差不多，跟那个回教的那个穆罕默德大概差不多，大概等等诸如此类的。今天摆在我们大家面前也有这么一个问题，耶稣是谁？但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说耶稣是救主，我曾经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救赎了我，我心灵里面有个极大的改变。我们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信主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少数的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你们觉得耶稣是谁呢？是一个教门的领袖，是一个教主，还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到底是谁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经过了这样将近2000年的时间，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就有一个人呢，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写书的时候，就对耶稣基督有一个评论，简单的回答耶稣是谁。有一本书叫《铁证再看》，里头有很少的几句论到了耶稣是怎么样的啊，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位格，回答耶稣是谁。我个人根据那个《铁证再看》里那几句话，觉得很有启发，很有引导，我就把它引申了一下，就是啊，它原来大概就是3-5行啊，我就引申了一下，就啊说明了一下。我们所认识到的所看到的这个耶稣基督是谁，我个人觉得挺客观，从历史上看，从我们个人的领受上看，都是很客观的。我把这个给大家读一下，我已经跟林传道说这一封可以留下，如果大家愿意复印的话可以复印，今天就是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标题是耶稣是谁。2000年前，在一间破壁的马棚里，耶稣降生了。那一年，历史学家定为公元元年。他用圣洁的一己之身，在十字架上担当万人的罪恶，十字乃成为慈爱的标志。他死后3天，一清早就复活了。复活节与圣诞节已是普世欢庆欢腾的节日。他带着几个一无所知的渔夫传道，却使千万的君王贵族在他的面前匍匐下拜。他奔走劳碌一世，仅止在耶路撒冷附近，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影响了整个的世界。他没有受过1000正式的教育，却使历代的学者、文人、作家引用他的名言。他没有发表1篇心理的论述，却使多少心灵破碎、 痛不欲生的人欢度余年。他没有建立一所罪犯的监牢，却使许多罪恶累累的人变成温柔洁净的羔羊。他没有写过一本书稿，但关于他的名著却展示在每一个大书店和图书馆中。他没有创作一首乐曲，但歌颂他的圣诗素以半季普天颂赞之声日夜不停。他没有办过一所学校，但敬他如师的人数远远超过全球学士以上的学人总和。他没有招募一名战士，却拥有举世无双的庞大志愿军甘心为他献身而舍命。他没有留下一件兵器，甚至为仇敌祷告，却用爱建立了远超万邦的世上天国。他没有写过一段自传，但记述他的圣经是翻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宝书。他若和历代一切的皇帝霸主、军政名人、文豪巨匠相比，他们尽都黯淡无光。他让我们这一生免费享用他所造的空气、阳光。他若撒手不顾，地球将立即毁灭。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按他降生的年代记录生辰，到离世仍是按公元计算一个人的寿命。我们每度过一周，便是因多人向他敬拜而定的礼拜日，君子我们也同得休息。他是宇宙独一真神的儿子，自称信他的人现在约有20亿，其中多有知名的科学家。你若对耶稣一直不理不睬，你就像把手边的珍珠随便丢弃一样，实在可惜。你若愿意绝志，一心接受他给你个人的救助，有益无害，这是你一生走向乐园的智慧。这是根据有些个人的写作，又把它稍微的延展了一下。这么一篇《耶稣是谁》，先留在这里给朋友们做一个纪念。在这里我们也想着和弟兄姊妹再进一步和一些朋友们再深一步探讨耶稣到底是谁。恐怕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比如说有一个人在这个波士顿的最繁华的这个十字街头，在那里大声呼喊说，你们来吧，来信我来吧，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独一无二的救主，你们来，你们来信我来，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救主。你弟兄姊妹，你想大伙会怎么一个感觉？朋友们，如果你碰见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想法？大概我想最起码的两个想法，这个人大概是疯子，还有一个可能，这个人大概是骗子。最好的一个可能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大概只有这三个答案。第一个，像耶稣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也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你们说的是，说的好，对，他就承认。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概只有这三种可能。 其他的那几个说法好像不容易站住。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确实是好人，是一个伟大的人，耶稣这一生没有任何的差错，是一个完全人，确实是一个好人，但是不仅仅是如此。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他说的对，那就是神的儿子，如果他说的不对，等于他骗人了，那就是一个骗子，或者是癫狂了，是个疯子啊，随便乱讲，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只有这几种可能。若是说耶稣仅仅是一个好人，恐怕只对了一部分，另外一个相当大的一部分恐怕不对啊。还有人说耶稣是教主，是基督教的教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一个教门的领袖，我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基督教教门的一个领导者，我们倒是相信像释迦牟尼是个佛教的教门的教主，穆罕默德是回教的教门的这个教主，或者说老子是道教的一个教主，那真是教主，但是不是救主。教主和救主有什么区别？只有救主为我们的罪而死，担当我们的罪恶，教主是说教而已。主耶稣基督不是单独的说教，而是用他自己的性命，用他自己的宝血救赎了，拯救了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给了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这里只有这么几个可能，一个要不就是疯子，一个要不就是骗子，那最后一个就是确切的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大家想一想，可能不可能是疯子啊？大概不大可能。我不知道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会不会想耶稣是个疯子？大概不大可能。怎么知道呢？你从圣经里面看耶稣的登山宝训，好几章的篇幅写耶稣怎么讲怎么讲的，条条有理，头头是道。一个疯子能讲的这样的清楚吗？你讲的那个哲理非常的深刻，像爱人如己这个话非常的精炼，但是又非常的深刻。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要爱仇敌，别人没讲过这个话呀。像这样的话是一个疯子讲出来的吗？不可能。如果疯子讲的话，为什么历史上的许多的哲学家、文学家、许多的作家都引用耶稣的话呢？哪有一个人引用疯子的话的？这个站不住脚，不可能。再有一个，耶稣基督是骗子，可能吗？一个骗子是一定有利可图，啊，为了自己的私利谋算一些什么东西，因此在花言巧语的在行骗。那耶稣骗什么了？耶稣因为他承认是神的儿子，因此付的代价是生命的代价。耶稣在受难以前经过三次最高级的法庭审问，都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哪三个法庭？一个是犹太人的公会，那是犹太人在这个被统治时期是犹太人自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机构，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还有一个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等于是罗马政府的一个代表，实权人物，再三的查看说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甚至于别人要把耶稣基督定罪的时候，他就众人面前洗手，表明什么呢？流这个人的血，这个罪和无关，才让这洗手来表明自己。这是罗马巡抚的代表，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法庭。再有一个是罗马人啊，分封的一个傀儡，就是犹太的人的王希律。希律在那审问的时候也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什么把他钉十字架？一点罪恶也没有，为什么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唯一的一个罪名就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当犹太公会那几个犹太人在那审问耶稣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 好，那个大祭司，好了，这一句话就够了，他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一句话就把耶稣基督定成死罪。如果是一个骗子啊，那个时候说一句话，我不是，我是骗你们的，就完了，就活命了，就不必受那个苦了。哪有这样一个骗子，喝出性命来，甚至于是那么一个残酷的刑罚，在那么一个残酷的这个刑罚之下而死去，哪付这么多的代价？弟兄姊妹可能知道钉十字架是怎么回事，但是深想过没有？一些朋友们只听过十字架，甚至这儿还挂了一个十字架啊，一个项链，好像当做装饰品。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原来是刑具啊，是罗马政府那个时候最残酷的一种刑具，处死的时候最残酷的一种这个处死方法，把两颗木头钉在一起，就成为十字架。然后把这个钉成十字架这个木头平摆着放在地上，把这个受刑的人让他躺在这个十字架上，然后用一个大的钉子把这个手把它钉起来啊，就是钉在那个横的木头上的一端，或者是钉在手里边，或者钉到手腕上，就是这个说法不一样，总是那个大钉子把这个钉进去，然后用另外一个钉子把另外一只手钉在那个横的木头上的另外的一端，然后再把那个犯人两只脚重叠起来，用个大的钉子钉在那个竖的木头上的那一端，很残酷的刑法。钉完了以后，把这个十字架立起来，立到那个地上早就挖好了一个坑，把这个十字架立到那个坑里头，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让那个十字架立在那里。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全身的重量就悬在这三个钉子上面，不是一下就能够死去的，是那个血要一滴一滴流下来，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够死去的，一直到几个小时，甚至有人说如果他身强力壮可能过一天两天才能够死去，直到血流尽了才能够死去。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成为救主，成了救赎，就是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我们所得的是何等大的救恩？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想过没有，一个骗子他能够这样吗？如果要是耶稣基督是骗子的话，那简直是天大的骗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有一个祷告，信主的弟兄姊妹知道那个祷告是什么？在十字架上向神祷告，怎么祷告？是什么？父啊，下面是什么？赦免他们，就是赦免那个敬我的人，讥诮我的那几个人，赦免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一般的人祷告说，神啊，上帝啊，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祷告什么？父啊，天父啊，在那里还称神为父，在那里还坚持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是付了何等的重价，圣经是说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能够想到有这样的骗子吗？到了十字架上在那还说，父啊，你赦免他们，有这个可能吗？如果既不是疯子又不是骗子，只有一个可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独一无二的真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很明显只有这么一个答案，绝不是历史上的人物，绝不是仅仅在过去有所成就而已，而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今天， 在你我的心灵里面应该有一个极大的震动。到底你看待耶稣到底是谁？当然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是付了何等的代价吗？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那个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记得，那个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有一些年轻人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主饶恕，在那里祷告，一祷告甚至祷告到半夜，甚至于这个祷告起来的时候，这个伊利公牧师写的那个夜尽天明，那是我亲身的经历啊。那天上那么些弟兄姊妹真正的祷告起来以后，眼看这个前面地下一片这个鼻涕眼泪，就哭得那么痛，那样的祷告认罪。弟兄姊妹，当年那些个信徒那些个青年人有什么罪啊？有多么大的不得了的罪啊？我可以和大家说一说都是什么罪。骄傲的罪，自认为不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有什么罪？狂妄的罪，觉得自己不得了，比别人强。还有什么罪？不得了了，虚谎的罪，考试作弊。还有什么罪？我骗人，骗了什么了？那个时候穷学生，在抗日战争末期，生活很困难，那就像同乡会啊，什么福利机构啊，申请这个救济金，申请了一次了还不够，申请第二次，你申请第二次就不能用同样的证件了，就得用一个假证件，用假证件申请第二次，为了吃饭呢，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饿肚子的问题，这样欺骗了这个人家这个组织这个机构，犯了什么罪啊？那个时候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这个战火连绵，很多的青年人流离失所，耽搁着上学的时间。有些个这个女同学不愿意说自己是岁数大，因为她那个耽搁了好几年没上学嘛，所以考试的时候，那个报名的时候和那个年龄隐瞒了3岁5岁，隐瞒年龄就是这些个罪，仅此而已。再有什么罪啊？我那个时候我也认一个罪，我偷我母亲的钱了。还有罪，有什么罪？那个邻居，我那个邻居是一个开玻璃店的。那个时候在那个4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有那个刚刚的织出来那个花纹玻璃，以前都是平玻璃，那个时候有那个花纹玻璃。人家开玻璃店的呢，人家不在乎啊，人家那个花纹玻璃碎角啊、零头啊，一个很窄的一个小片，人家就往门口一扔，旁边一放就算了。我那时候小孩就看着就挺开心的，哎呀，这个简直不错，就给人拿来了，也不敢跟人家说，就偷偷就拿来了，实际上就是偷了，就是这个罪。别人呢跟我的罪差不多，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面前，那几个人认罪的时候痛哭失声，就是这样的几个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是我所犯的这个骄傲的罪、自私的罪、狂妄的罪、虚伪的罪、欺骗的罪，好像那个铁钉一样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圣灵来了是光照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常有些的时候就觉得，有些的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做得救的见证，做的那个见证也不能说不好啊，我是一个罪人，我认识到自己的罪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因此我重生了，蒙恩得救了，当然很好。但是在灵里边，你认识到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是负了多么重的重价？圣经上说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重价是所买的，这个重价是什么？不是多少钱财，也不是多少珠宝，而是主耶稣基督那样流血舍命把我们救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圣经上说，主为我死了， 我就应当为主活着。保罗在那个罗马书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了自己这个罪给主耶稣基督是造成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是主耶稣基督付了何等的代价。希望我们不要把这个罪，好像我有这个罪，别人也有这个罪嘛，我考试作弊，别人也考试作弊，我就虚谎，别人也有虚谎嘛。别人是别人，灭亡之子是灭亡之子，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敬他。你那个罪好像看起来是小，你没有机会，你没有胆量。我就后来想，我当时在那个刚刚信主以前的时候，我还想，我说这几个世上的人，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拯救罪人，是真的罪人，是那些个罪人。我那个时候也在那个团体里也祷告，甚至带领祷告，主啊，求主赦免我们，主啊，赦免，说是赦免我们，那个根本就是那个话是从嗓子眼出来的，不是从心里出来的。那个意思，主啊，赦免我们，实际那意思赦免他们。遍地都是贪官，到处都是奸商。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抗日战争末期的时候，是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他们是罪人，我怎么会是罪人？后来等了信主以后，特别在主的光照之下，在主的带领之下，走了一段道路，不在神面前看到。今天在弟兄姊妹面前诚实的承认，我说我是幸亏信主了，幸亏有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在里面，是成为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有圣灵的带领光照，有这样的一个约束管教。不然的话，如果我也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官贵吏的地位，我手上也有大权，花花的钱财从我这个手边经过，有那么一个机会，而且我又有那么一个胆量，胆大包天，我要不成为贪官才怪呢。怎么呢？因为我有贪心，我也曾经偷窃过自己的母亲，也偷窃过邻居，那是小来小去，小孩嘛，也没有胆子。等着你大了，有权有势有地位有机会，而且又有胆量，大概我也是个贪官，只不过是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胆量而已。我们不看外面的罪行大小，而是里边的这个罪性实质如何。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请你原谅我们，不是说我们承认罪人杀人放火，我们触犯了法律，神所说的罪不是那个法律上的罪，神所说的这个罪，圣经上所说的罪，是一个灵命里面的罪，内在的罪。这个大家可能知道，那个罪行是 crime， 法律上的，但是圣经所说的不是那个 crime， 是 sin，sin 是罪性。有人解释什么叫 sin， 怎么叫罪性，就是射不中敌，没有射中这个目标，偏了一偏，这个就是罪，偏离了神就是罪。再说的比较清楚一点，一个人你尽管有学识有地位有成就，甚至你的道德品格别人都说好，人际关系和老板同事关系都很好，众人都称赞，就是一样你不认自己的父亲，这是不是罪？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完全人？这些朋友们，我们今天我们不信神，有神而不信神，这个就是罪。我们把我们的生身父母忘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不孝，这个就是我们的罪。如果要是认别人做父亲更糟糕了 把自己的亲生父亲丢掉，任别人做父亲，那就莫怪让父亲伤心了，莫怪让神伤心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主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这是耶稣基督要来的目的。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谁，不能说仅仅是一个好人，也不是教主，当然也不能是骗子和疯子，而是唯一的一个解答，就是神的儿子。如果一个人上当受骗，可能一时，但是不能一生一世上当受骗。一个人可以受骗，不可能古今中外这么多人受骗。如果受骗是少数的一些个钱财，这个也罢了，不可能因为这么多的人啊，因为说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下监狱也不在乎，被判刑也是甘愿，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摆上也愿意。弟兄姊妹大概知道，在海内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同工，就是为了传扬福音的缘故，特别是在40年代5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坚持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去传道，就在监狱里边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就我所知道的，在监狱里边这种街区的就有相当多的人。如果主耶稣基督是欺骗的话，能骗这么多人吗？更何况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这个福分，所得到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在这里可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有相信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只有说这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除了这个以外好像不大容易有别的答案。顺便想着和大家也一同分享一下，那个九届过来的人啊，在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年长的人，往往回顾这一生啊，圣经上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今天在座的也许有30几岁的20-30岁的算年轻的吧，我那一个小朋友啊。那么如果稍微的了解一点这个事情事事啊，有一点人生的经历的话，你就算是20岁30岁30多岁20-30岁，你回想一下过去的那个时间，你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快呢，还是觉得时间过得慢呢？圣经上说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今天在这里60-70岁的，有没有70多岁的这样的几个长者，你觉得这一辈子哎呀怎么这么慢呢？他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快过来了。反正我今年是82岁，回想那5-6岁的时候，那简直是父母全的宠儿啊，哥哥在那还得让着，自己简直那个时候简直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现在想起来跟昨天一样。那一回想呢，哎呀70多年过去了，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不知道有多少姊妹们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一些个女士啊，一些个姊妹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照着镜子的时候，哎呀怎么搞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我这头发怎么还没有白呢？反正好像少啊。弟兄们，你这个男士们，弟兄们，照着镜子，这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这么慢，怎么该出皱纹了还不出皱纹呢？大概都觉得哎呀太快了，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啊。圣经上说很多的这个就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啊，读了一个英语故事笑话，那个确实是真正的英语笑话。我想那个作者也许是一个基督徒，也许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他那个英语用英语写的什么笑话呢， 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就问上帝，他说上帝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人类的智慧所创造的这个啊这个物质世界，那个简直是五花八门呐、啊！你看整个的这个遍地的财富，在您的眼中看来，您是怎么认为、怎么看法呢？好，这个心还高兴去。你对这个时候你怎么想呢？上帝就回答说 ：“A little， 也就是一点儿 ，a little， 一点儿。”哎，这个人又问了：“上帝，你看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人民，这个人文明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你看这么多的成就，您看这个是您怎么看？”那个上帝回答说：“a moment， 也就是一会儿。”那个人有点贪心，人就说：“这么多的财富在神看眼中是一点儿。”就说就跟神说：“if so， will you please give me just a little？” 这样的话，请神你给我一点儿好吗？那神怎么回答说呢？我要 just a moment。哎呀，我们的一生啊，包括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内，还有一些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够到这里来一起聚会，我们实在你们欢迎，也谢谢你们的到来。难道我们这一生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贪，一点一点的得，而这个时间生命就这么一会儿一会儿的过去吗？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了？也许是少半生，也许有人是已经过了半生，也许有人过了多半生啊。像我这个年龄已经是残年岁月了啊，82岁还有几年的时间呢。但是将来这一生的时间，真正在神面前有意义的，还就是那个真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离开了主，是很多的时候在世上有许多的劳苦。今天下午好像和大家也说了一些在世上这个劳苦的事情，有很多的这个老年的一些个朋友，最近我和一些个朋友们通信通电话，因为现在往国内打电话特别便宜，和一些过去的中学的同学、大学的同学，过去那些人都看不起我呀，这个人简直怎么真是啊，怎么怪了？留学也不去，好好的大学就不上了，末了去上天江传道去，都觉得奇怪啊，都觉得我迷信。后来不迷信了，后来说，看来云坡走的这个路还是对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传讲福音，慢慢有些个人呢就愿意接受主了啊。就是他们说了一个很可笑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心智是很好，心愿很好，但是说的是错话。他们彼此写信，彼此通电话，怎么说呢？他们叫着我的名字，看来啊，云波走的这个路对了，我们大伙儿啊就跟着云波一块走天路吧。我说不对不对，这就不对，我们是大家一起跟着耶稣基督走天路。不过从这里也说，就是有一些个人已经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虚空了，有相当多的人好像甚至于是功成名就的人看到了世界上是虚空的，更何况有一些个人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今天有些个在座的中年的和青年的可能体会不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在那个动乱的时候，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出生，甚至于或者是上小学那么长起来的，以后在成长起来的时候呢，是经过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个变动。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个想象不到的一些个意外的这个事情都临到，而后来呢好像是蹉跎岁月，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呢，大好青春呢一无所成，就那么过去了。真正有一些个作为的，有一些个成就的， 他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有些人他们在这个写信当中常常有这个悲叹，觉得这一生啊是可以说是失落的这么一生啊，说我们这一代是失落的一代。后来我根据他们的信件，根据他们的话，后来他们就有人就就跟我就表示说，那不是说跟着云波一块走天路吗，就是表示愿意信主了。那我就和他们就有这个多有一些信件上的来往，电话上的来往，哎，就是现在我们找到归宿了啊，那个就觉得这样老年老有所归，找到归宿了，很有喜乐的。那么甚至于说天天祷告啊，甚至有人说我默默地祷告，有人说我一天祷告好几次。我那里预备的有一个祷告文，祷告文好像给了林传道，有一个就是怎么样的祷告，不是我还没有信怎么祷告，我有怀疑怎么祷告，在林传道那我就给他们寄去了。哎，他们就按着那个祷告，有的就是他说我按着那个一天念一遍，就是那么祷告，哎，他们就觉得有改变啊。当然不都是这样，那个有少数的这样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那个挣扎当中，我就根据他们的信呢写了也算是一首诗吧。今天读给大家，就是怎么样呢，要慎度余年，余下的这个年月。这样的一代人，我们这样的这一代人，这个一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生于忧患，长于动乱，精打细算，心惊胆战。不能不精打细算呢、那个时候那个粮食就那么一点儿，是吧，就得精打细算呢，心惊胆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罪名临到自己，自怜自叹，无依无盼，苦海无岸，形同囚犯。好像无形当中的有一种囚牢似的。下面就是天恩召唤，曙光出现，恩主为伴，天家可见，安度一年，诚心所愿。你把这个诗送给了那些个老朋友们，那些个人一生得意，末了牢骚满腹，还得我安，还得我安慰他们。感谢主啊，这是神让我活着，还有这么一点气息，还能够安慰那些个人。今天把这个诗读给今天在座的有些个朋友们，可能是老年朋友，也可能是中年朋友，但愿我们的余年当中都能够有所得着啊。有一些老朋友们，他就给我的信件当中也有这样说的，就是现在我找到归宿了，或者说现在可以安度晚年了。有两个人，这是我过去所接触到的，愿意和大家一起谈一谈，都是老同学。有一位是中学的同学，那个时候呢抗日战争末期，我说了贪官遍地，就那些青年学生，我们就晚上写文章，写文章就揭露当时的这个社会黑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糊里糊涂就跟着一块写，就是半夜，我就是写，甚至写几乎是一通夜。有一个好朋友，后来呢到了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感谢主，就是上次林先生提到的，有一位那个吴教师，他就是勉励我，我就悔改认罪，我就信主，而且受洗了。那么那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我到了大学以后呢，就以后到了1945年的夏天，我就奉献了，以后就传道了。另外有一个同学，不是在我一个大学里边，高中的时候同学，那个同学呢思想非常的进步啊，也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在复旦大学高材生啊，好到什么地步，他的作文能得100分，作文哪个得100分的，作文真是得100分，真是一个才子啊。那个但是和我感情很好，因为在中学的时候彼此都比较信任，感情很深厚。我呢是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他分校，离着市内40里地。他呢从复旦大学，他那年1945年的秋 准备到解放区去，大家知道解放区啊，准备到延安区。那个时候他就从那个复旦大学下来，到了这个重庆市内，我不知道有多少路是重庆市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反正这相当走一段路，到了重庆市内，然后再上那个百溪啊，我在那个分校在百溪，到那儿找我，得步行走40里地，从市内到我那儿走步行40里地，再加上他从复旦大学到市内呢，得走多少里地，这个感情够深厚的吧？那个时候呢，我是已经奉献了，就准备做传道了。这位老兄呢，他是准备去解放区，准备要参加革命。这个事情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到解放区去，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讲的，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的话掉脑袋呀、啊、他走几十里地看我去，他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那我们这个感情很深的。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奉献了，而且准备要传道了，我就劝他，你好好的注意自己的归宿啊。他就劝我，你注意个人的前途啊。哎呀，那天晚上啊，反正谈到半夜，我也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我。后来太晚了，我说咱们睡吧。睡了以后，第二天他就走，我就带着病送他。那个我们那个学校是在嘉陵江旁边，在四川的大家知道，这个嘉陵江有很多的急流险滩。从我们那个学校下一个山坡下来，从这一个溪水下来以后，到了那个嘉陵江边，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好像难舍难分，生离死别啊。1945年的10月间，我记得那个时候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着，所以一边走一边谈，一边走着互相勉励，这个谈今叙旧，话说的没完。我一送大概送去了20里地，后来他说不能再送了，你再送就到了市里头了。我说那我们再坐一会儿，我记得就在那个旁边嘉陵江边上，经过了急流，经过了险滩，也颇有诗意的啊。坐在那里我们就再休息啊，谈一谈。我说呀，你要到延安去啊，你要注意，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啊，那个国民政府啊有军队把守的那个边界，是胡宗南的军队把守在那里。我说你特别小心，你让人感受不得了的这个。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也不用延安怎去得了啊，告诉大家也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毛主席正在延安重庆谈判，正在重庆双十谈判，1945年10月间毛主席正在重庆谈判。我说你要到延安去，到那各种边界的时候特别小心一点。他说他后来说了实话，他说我也不一定只能去到延安。我说你不要去吗？为什么去不了呢？他是用英语和我说，他没好意思说毛主席，他说 Mr. Mao， 他说 Mr. Mao 有一个指示，说你们都想着往解放区去，白区的工作谁做啊？所以他说我也不一定准去得了，到了西安再说，够知己的呀，是够知己的，推心置腹，这是换命的交情啊。后来临走了，我就嘱咐他最后一句，我说昨天晚上我劝了你半天，你也劝不服你，将来有一天，如果你要是感觉到人生虚空的时候，你好不好再想想我所说的话，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跟着我一块儿，我们信耶稣，我们走天路好不好？他说根本不可能，现在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这个想法，我说将来有一天，如果要是可能的话，你好不好你想一想。他说将来我也不敢说，不过因为两个人感情好，他说现在我也有个真实的思想情况。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也有个很深的人生矛盾。什么人生矛盾呢？说是人好像多活一天就等于少活一天，这是他说的。我说多活一天就等于少活一天，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呀，你往后边看呢， 哎，这几天过来了，哎，我这个寿命就多加了一天，加一，多了一天。往前面看呢，我这一辈子少了一天，减一啊，我多活着这一天，等于余下的这个时间，等于就少了一天。所以我这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加减法，就弄得半夜里有时候睡不着觉。他说这还挺有意思的，说这一天你非过不可，你要想着不过还存不下。而且不像存钱，是你存钱存一个月有利息啊，你这个你这一天我不过，你不过想着把它存起来，存不下，你过一个月，过一个月这一天也没了，一个月也没了啊，那就是存不下，所以这是很大的矛盾。我说对了，将来有一天你又这样，那个时候就好好想想我这个话好不好啊。后来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岁月，这位老兄呢出生入死，他还没有死，就是九死一生，他久经战场活下来了。我呢，大家也可能想象到，经过了多少年的这个历练，经过了多少年的一些这个熬练，我也没有死。后来这位老兄到了1986年竟然敢于去找我，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位置相当高了啊，我呢还没有平反呢，我1987年才平反。据老兄实在感情够深的啊，上我的家里来找我来，他那个级别比较高了。我就旧话重提，我说1945年的时候我们分手的时候，这个我怎么劝你，你说的那个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他说我说的什么话，我说你说的你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这个话有没有？这个话我不记得说呀。我说你赖账不行。哎，他说我虽然我忘记了说没有说，不过这个思想是有的。我说对，这还算是诚实啊。那么后来我就跟他进一步谈福音，进一步的传讲主的救恩，他默默无言。后来跟他讲到永生和永死的问题，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按着圣经是说死后岂有审判，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赎罪的这个赎价，因此可以我们因信而称义，赖恩而得救。当审判那一天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因此我们可以得享永生，白白的得这个永远的福气。你好不好？你今天再想一想，所以我当年和你所说的这个救恩，他在那里默默不言，人家有人家的身份，有人家的地位，说话就非常的小心谨慎。我看他无言，就好像是默认了吧。我说这样的话，我送给你一本圣经，我正好手边那个时候还预备着一些个多余的副本，为这赠送人，我送给你一本圣经。这位老兄拿过圣经来一看，人家非常的有身份，人家说话很有尺寸。哎呀，说是圣经好啊，这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啊。我说你把圣经给我拿回来得了啊，我这圣经不是说没处送了非送你不可啊，这你要是把它当成文学名著呢，我劝你看这个托尔斯泰全集去啊，集这个就好啊。你要是我说圣经中间送给你，这是生命之道，这是永生之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耶稣是谁？不是教主，是救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触他的救恩，我们就得享永生，这是永生之道。你要把它当成永生之道，把它当成生命之道，我就送给你。要不然的话，请你看别的文学书籍。那个老兄后来很诚恳，好好好，我接受，生命之道，生命之道。 我今天敢于说这个，是因为这位老兄已经离开世界了。我不知道他临离世之前，他有相当长的一段静的时间。我但愿他会默默地祷告，但愿他会在那里读圣经，他会接受主的救恩，因为在他那样的一个地位上，能够这样的默认承认永生之道，我觉得就很难得了。今天我愿意和几个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这一生奔走忙碌，可以说是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也有，苦苦叹叹的时候也有。我们是这一生到底是今后怎么样的度过？耶稣是谁，和你很有关系，不是毫无相关。今天有些的朋友，你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我们愿意为你祝福，我们愿意你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分。也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好像修炼到什么地步。我说这个我们信耶稣不是先讲修炼，修炼好了以后才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先信主，成为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再说我们怎么样的求主让我们的生命丰盛，是先信先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再说怎么样的成长起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女诗人叫艾利奥特，大约是200年前的一个英国的女诗人。这个诗人呢，是这个他的这个相貌风度大家都很称赞，气质也很好，很有才学，又很努力很勤恳，所以当时是这个一代是一个名人。虽然有这样多的成就，别人也恭维也称赞，但是他心灵里边有一种填不满的一种空虚感，就觉得自己在世上是一个空空的，好像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这样在这个虚空当中生活。后来这个人他就决定决志要信主，外边看人很好，但是内心里面充满了矛盾和痛苦。30多岁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生无望，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早晚都得死，虚空的虚空。所以后来呢，他就决志要信主，这样一个悲哀的结局，他就想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永生。他就问了一个传道人，他说我到了什么地步，好像是我修炼到了什么地步，到了什么程度，我也就可以到耶稣基督的到救主的面前来，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得到了什么地步才行呢？那个传道人回答了这一句话， Just as you are now， 就是按照你现在这个光景，你就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不是你修炼好了以后再到耶稣基督面前来。 Just as you are now， 就是现在这个光景。这句话呢，让他心里很受感动，也很受安慰，他就是那样的信主了。信了以后，他就心里面有改变。后来有一次，他的全家出去布道去，他自己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哎呀，他觉得你看别人能出去布道，我不能出去布道，他就觉得自己很可气，没有参与这个工作。那么当时的心里面有感动，就写了一首诗。那个诗词啊，我现在第一节大概还能背下来。那个诗词说 ，Just as I am， 其实传道人不是 Just as you are， 他说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and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that Thy lips me come to Thee， O Lord，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讲些什么还能背下来啊。那个英那个中文的翻译是翻译大题，是我记得是这样啊，是就是这样，无善可陈，就没什么好处，无善可陈啊。但因恩主招我亲近啊，但因恩主留学深恩，又因我主招我亲近，上主高扬，我来我来，这样一首诗。这首诗他写完了以后没有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就传开了。有一次这个艾老师进在医院里面了，当时那个病有点这个啊，有点这个愁苦，这个病中啊有一点这个痛苦，那个大夫为了安慰他就给他一首诗，拿过来一看，哦，原来是他自己写的这首诗，他就心里很多安慰。以后这首诗就有人把它谱成了曲子，就是现在我们所唱的这个生命圣诗里头的，就上主高扬，我来我来。有一个故事让我很受感动，是一个真事。有那么一个家庭，因为很贫苦很艰难，好像是到了尽头了，夫妻两个人决定了自杀。夫妻两个人自杀，那孩子怎么办呢？所幸连孩子一起，全家集体自杀，几杯毒药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块喝下去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正在那个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这个丈夫非常的气愤，什么人这个时候来电话，拿起电话来就问 What do you want? 你想着干什么？没想到那边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很温柔，是一个姊妹，想着借着电话给人家传福音。那个姊妹呢，听见她发怒，就是说，我就是想给你唱一首歌好吗？这个丈夫当时也没办法再发怒了，也没有言语。那个姊妹一听没有言语，这个姊妹就唱起来了，她唱的就是这个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啊，就是这样，无善可陈，但因我主留学深恩，又因我主招我亲近，上主高扬，我来我来。唱了一遍又一遍，一节两节几节唱完以后，这个丈夫很受感动，结果把电话放下来。当然那个姊妹正在传讲福音了，传讲完了福音以后，他把电话放下来，全家没有自杀。从那里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的乐趣，重新走向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后来当然这个电话当中就和这个姊妹他们也联系上了，联系好了以后，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布道队，就由这个丈夫，就当然后来信主的这个弟兄就做见证，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的，觉得走投无路，人生无望，人世没有什么意义，在那个时候听见那个姊妹唱这个啊，上主高扬，我来我来，我是这样的相信了主的。进入以后心灵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什么改变，做见证，做完了见证以后，那个姊妹就上台就唱，就是这样，无善可陈，但因我主流血深恩，又因我主招我亲近，上主高扬，我来我来。就是这样一首诗歌感动了很多的人。我们大家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孩子感谢你，主今天感谢有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和众多的朋友一同在这里查看你自己的经文和话语。主耶稣基督，求主赐福今天在这个朗诵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主使用主一些过去你这个软弱的仆人所写下来的一些个诗句。主啊，虽然文词有许多不够完全的地方，但愿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灵里边工作。主啊，今天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在世的时候就有人问主耶稣基督你是谁，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也免不了有些个朋友有这样的问题。亲爱的主啊，但愿你自己敲开这许多朋友们的心门，让我们真是认识到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使得许多的朋友们敞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因此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端，新的力量， 今后能够蒙新的福分。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的时间继续交在主的手中，愿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祈求，也带领我们下边的一切的唱诗和继续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唱诗198首，请弟兄领我们唱一唱这首诗歌。